弟兄们平安，继续我们今天出埃及记读日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仰望你，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在出埃及记当中看见主你的恩典，主你的主权带领你的百姓，在管教他们，又带领他们，纠正他们。我们也是你的百姓，在这些经历当中看见人的罪，我们引以为戒。追求主，常常道路上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如何行。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学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上回是32章的最后，摩西来到神的面前为百姓请命，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如果你不能赦免他们呢，求你从你的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这些。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那神这里边的意思，好像神并没有赦免以色列人，就是暂时放下，不跟他们计较了，然后呢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往那个地方去，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然后神说呢，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引路。那为什么神要派使者呢？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神他不会去了。接着35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就是这件事情是导致杀的一个直接的理由。而且神这里边说，将来到了我追讨的日子，就是追讨他们的罪的时候，这件事情没有完的，还要追讨他们的罪的。可见这个罪在神的眼里边是多么的严重，不能轻易的就赦免他们。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曾经的应许，神是守约的神，神就答应他们一定会把他们带进去。但是呢，罪还是罪，神不会轻易的就这样就算了。那后边我们会继续看见神的对罪的这种恨恶，不能轻易这个饶恕的。圣经呢是原来没有章节的，
所以接下来33章也是继续的，这是继续描写
神和摩西之间的这个对话。33章第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那神继续持守他的约，不管百姓犯什么样的罪。我们看这里边又再次重复，是吧？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然后呢，这个使者不只是一个引路的，而且呢，神的大能，他不但是引路，而且呢，为百姓能够实现，能够进入迦南地。如果神没有派使者，那以色列人凭什么能够打败迦南这些的国家呢？都是强国，当时比他们都强大很多，是吧？后边列举了这些的迦南七族的人。接着3节，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你看这里边就明确的讲了，我自己不会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
把你们灭绝。这是神和摩西讲，是吧？但是呢，说你们像摩西也算在里边了。其实摩西是百姓的后裔，他会他在求神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立在百姓当中的。我们他没有说他，是吧？所以神的百姓都是不愿意独善其身。如果百姓不能进去，那我们就也不去，会和百姓在一起。所以呢，这句话好像在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是吧？神自己不去。没关系啊，只要我们能够
那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能够在那里边得着这个祝福就好了嘛。神去不去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以色列人他们也不在意， 其实上他们不明白神去不去这个意义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呢，我们看摩西，他是明白的，他非常知道如果神不去，这个意义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和一个属世的人他的眼光。那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我们信主了，其实呢我们并不太在意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到底有没有和我同在。那我们祷告呢，往往也是祷告我们地上的这些需要，我们的这些的困难，求神帮助我们。那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是吧？我将来可以上天堂。那现在呢，今生我要把这个日子过好，无忧无虑，这就好了。关于和神的关系，关于怎么能够更明白神，这个呢慢慢来，不着急。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福音的核心，当然我们是最终会得永生，将来在天上和神同在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祝福。其实呢，但是如果我们只认为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永生，那就错了。我们最重要的，比永生更重要，就是神自己。我们要认识神，这是圣经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的最后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得生命是因着我们信了他，信了耶稣。那耶稣是谁呢？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信的内容。这个信的内容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到底明白多少？所以认识神永远是我们信仰一个最最核心的内容。那使徒约翰这句话呢，其实呢可以延伸到整本圣经，就是我们信耶稣，信耶稣到底耶稣是谁，不是我们头脑的那样简单的认识，耶稣是基督，受膏者，神的儿子。这个耶稣，神的儿子，基督，这里边的内涵太丰富，太丰富了，穷尽我们一生我们都不可能完全的明白认识神。所以我们要更看重神自己，更看重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生的追求，成圣的道路不是那么简单的，知道一些神学的理论，读一点圣经，好像我就很厉害了，很属灵了。在这里边我们看见摩西他和百姓的这个差异，这个距离是多么的大。在人看来，只要我能够进迦南，我能得着应许之地，我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就好了嘛，这是人看见的这些祝福，是吧？但是呢，摩西他看见的远远比这个更重要，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行。所以当摩西听到神他说我不会和你们一起去，其实呢这里边如果我们看神前面讲的话，这个里边神其实已经改变了主意了，就是本来神是要和他们同去的，但是呢现在神说我不再和你们同去了，因为你们犯罪，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而且说如果我去，因为你们的败坏。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忌邪的神，神会击杀他们的，所以神不去也是为了他们，免得他们死。所以呢神就说那我就不去了。接着第四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那摩西告诉百姓什么凶信呢他们就悲哀呢？这个并不是摩西告诉百姓神不和我们同去了，那我们呢有使者带领我们，我们还能够进迦南得那个应许之地，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凶信呢就是他们的罪，神将来还要追讨的。所以呢百姓吓坏了，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烈火，将来追讨他们的罪，他们还是要被杀的，因为他们看见了那3000人被杀，是吧？ 所以我们要明白，百姓并不是很在意神要不要同去，他们在意的是我们的罪还在那里，将来怎么办，什么时候忽然神要追讨我们的罪了。所以他们是怕这个，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凶信。接着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瞬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我们看这里边呢，神好像语气有所缓和，给他们一个选择，就是他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那他们如何回应神的这个命令，会影响神将来怎么来待他们。我们看神的怜悯，神这时候呢知道百姓的软弱惧怕，所以呢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把身上的首饰摘下来。那这个摘首饰代表什么呢？这个金牛犊就是用他们的耳环，金耳环打造的，是吧？那人的装饰就是人的这种人自我的感觉，是吧？人的美修饰自己嘛，也是呢人的眼目看在自己身上。那神让他们摘下去，如果他们愿意把这首饰摘下去，其实就是一个表示，愿意把他们的眼睛定在神的身上，忘记自己的荣耀，忘记自己的美。接下来第六节，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看来他们还真的这样做了。那我的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悔改了，下决心要敬畏神，要寻求神了，而是他们惧怕，怕死。所以呢，既然神给他们这样一个要求，那他们乐不得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是吧？所以呢他们这样做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如果他们从此真的洗心革面，真的敬畏神，那就不会发生后边一系列的他们继续玩梗背逆神的这些的行为了。所以呢这个只是他们对神的惧怕而已。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是好像是一个插入的一个描写。描写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帐幕，就这个会幕啊建造好之前，摩西是如何与神互动，与神对话的，就是七节之后这一段。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那如果我们看英文呢，这个就是一个 tent， 就是一个帐篷，并不是他们将来要建的这个会幕里边有约柜的这个会幕，因为这个不一样的，这时候还没有建，对吧？只是告诉我们在那个之前摩西是怎样来求问耶和华的。接着说，当摩西出营到会幕那里去的时候，百姓就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直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对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门口下拜。那百姓看见云柱就知道是神降临了，是吧？那在神面前下拜，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段呢就是描写，因为马上摩西就是这样做了。第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然后呢，摩西转到营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呢，这个不是后来建的这个会幕啊，就是一个帐篷临时的。所以说约书亚就是摩西的助手，他还在那里边守着。如果是后边的会幕呢，应该是祭司的，是吧？在会幕里边不能普通人进去的。我们看这里边神和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老朋友见面是很亲热的，是吧？这种啊很融洽的这种关系非常非常难得，摩西享有这样一个 可以说非常独特的一个特权，太难得了，就是在神的面前可以像老朋友一样的和神见面，和神对话。那摩西的经历确实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到的，在西乃山上40昼夜与神面对面，是吧？然后呢，很多次神和他这种非常亲密的这种交谈沟通，直接启示给他很多很多属灵的真理。这个是一个特权，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所以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他们把摩西看为一个极度的一个权威，一个属灵的人。为什么希伯来书里边要把摩西和主耶稣对比呢？就是让他们看见耶稣和摩西的不同。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尽忠的，是一个仆人，而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接下来摩西就回到百姓当中，为什么呢？他是要传达神的命令的。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打发谁与我同去，只是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好，那接着12节讲的又是摩西与耶和华对话了。那前面说摩西回到营里边，就是向百姓传达他和神对话的这个内容。那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我说了，神不要和百姓同去了。当时呢，我们没有看见摩西的反应。那现在呢，就要处理这个问题。我凭什么说摩西很看重这件事情？好，因为我们看接下来讲的话。摩西对神说：“你是这样说了我们可以上去，可以得应许之地。”但是呢，却没有叫我们知道你打发谁与我们同去。神说了是要派他的使者，是吧？这个使者是谁呢？不重要，因为摩西更看重的是神自己，他希望神自己去。当然，派的使者也能够完成神的命令的。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就看摩西，他没有直接的跟神来要求。你原来要和我们同去的，那为什么改变了？那我们希望你还要继续和我们同去。他摩西呢，他说了这样的话，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他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蒙了恩。他说，你说你认识我，然后呢，我在你眼前蒙了恩了，那如何体现这个蒙恩呢？13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我们看摩西他的讲话是非常有这个艺术性的，也是很有策略的。他说，你说我在你眼前蒙了恩，那我的理解的蒙恩我要跟神你讲一下，你来判断一下我讲的，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那如果我真的蒙恩了，那我的理解，我的蒙恩就是让我认识你，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恩典，进迦南呐，得谁应许啊，在我看来不重要。我看的最重要的就我能够认识你。我怎么认识你呢？就是要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真理启示给我，让我能够明白。通过你的道，你的真理，我能够认识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蒙恩。而不是说你派使者让我能够进迦南得应许，这个就是蒙恩。我不这样看，他是把自己理解的蒙恩告诉神，那我理解对不对？他接着说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变相的在跟神求，你要跟我们同去。他说，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因为前面说了什么，神说了几次是吧，你的百姓，你的百姓，你们这些人是顽梗的悖逆的。现在摩西说，不对，这 这些百姓不是我的，是你的，求你要纪念，求你不要拒绝这些败坏的民，他还是你的百姓。首先摩西说，我看中的蒙恩是认识你，是要认识你。怎么认识你啊？你要启示你自己。那如果你不跟我们同去了，我怎么认识你？我怎么能够知道你的道呢？这个前提是你要跟我们去，对不对？大家想想这个逻辑。这个就是摩西他让神知道他所看重的这个蒙恩到底是什么，不是这些的应许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摩西他这个属灵的眼光和他对神的认识，他的渴慕到底是什么。接着我们看耶和华就回应了一个非常这个宝贵的，好像我们看，哎，怎么神好像忽然又改变了。第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看神知道摩西的诉求，摩西的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要认识你。怎么认识你呢？你要启示你自己嘛。你启示你自己，你不去，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能够得到启示呢？所以神非常知道摩西他的需要，他的愿望，所以他后面加了一句，只使你得安息。也就是说，我如果不跟你去，你得不着安息了。虽然你也能带百姓去，有使者带路，但是呢你没有安息，因为我没有和你同去，你的最大的愿望没有实现。所以神知道摩西，虽然他拐弯讲这个话，但是呢神明白他，神就立刻就同意了，就答应了，是吧？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摩西的话的意思，我们还会觉得神怎么好像这个反反复复啊，前面说去，后来又说不去了，然后现在摩西好像也没说啥呀，就怎么又我必亲自和你去了呢，好让你得安息呢？所以我们要理解摩西，感谢主。好了，摩西达到目的了，对吧？然后摩西当他听到神这样说了，我们看摩西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神面前，他好像在撒娇一样的。你看摩西接着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地领上去。哎，你看摩西这个话是不是，他前面他不敢这样讲，对不对？前面这样讲神肯定说了，那你爱去不去。神这样答应了，你看摩西这就好像来劲了，是吧？啊，你要不跟我去，你就不要去了，我们也不去。这个话接着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你看他现在更讲清楚了，是吧？什么叫蒙恩？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吗？我们怎么能才能蒙恩呢？你如果没有同去，我们得到什么都不是蒙恩，没有用的。蒙恩你跟我们同去，就是等于你赦免了我们吧，你接纳了我们，是不是？因为前面说我不跟你们去，因为你们是悖逆的嘛，是败坏的嘛。所以说这句话摩西讲非常的透，什么是蒙恩？就是被神接纳，被神赦免。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吗？因为你与我们同去，就让我们知道，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这个分别在哪里？就是属于神嘛，有神同在嘛。地上的万民他们不管多强大，他们有他们的神，是吧？那些偶像。但是我们有耶和华，我们有创造天地的神，万有的主宰，这个是多么荣耀。所以我们看神为什么好像忽然改变了想法，就是摩西讲了那一句话，是吧？求你指示你的道，让我能够认识你。那保罗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是吧？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信仰核心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这个是至宝。三十三章的重点就是摩西用他的智慧给以色列百姓，也是给他自己争取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蒙恩，就是神又答应他们同去了，就等于神回心转意了。神回心转意不是因为这些百姓，这些百姓傻傻的不懂，就是怕死。真正的被神感动的，让神感动的，就是摩西他的向神的表达的他的愿望。摩西他说，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那我们怎么能够经历神，怎么能够认识神呢？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他的属性，他的对百姓的要求，就是他的愿望，他的标准。摩西他一生40年在旷野当中没有任何的交流。我们可能觉得这40年是人生，可以说40岁到80岁是他中间这一段是黄金的时间，是吧？他学了埃及最当时最高级的学问，凡事都懂，有大能，还有武功，还可以这个上战场。就在这个时候呢，神把他雪藏了40年在旷野跟羊打交道，牧羊。其实呢，这40年完全没有浪费的，他这40年一直在和神在交通，和神在祷告的。所以说我们看80岁的时候，神这时候呼召他，他的生命和40年之前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看摩西这时候他的属灵生命，如果神没有预备40年在旷野当中，他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人什么是蒙恩？就是认识你，认识我们的神。什么是蒙恩？就是与你同行，你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给我们机会。如果神不理我们，离开我们了，那我们怎么能认识神呢？靠我们的头脑，靠我们的聪明，不可能的。圣经的话，昨天我们团契有一个出信的姊妹还跟我说，她说：“司牧师，我读神的话怎么读起来好像每个字都认识，这句话也懂，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要来教会听牧师讲道，神呼召的牧者，神赐给他悟性，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话。那等一下我们讲到会讲到真正的牧者，神呼召的牧者，他不只是讲神的话，他要活出神的话来，就像摩西这样，他有真实的生命活在神的百姓当中的。如果没有神同在，什么牛奶呀与蜜呀，什么这些的地呀，这些的物产呢，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现在在地上也是，不管这教会多么的兴旺，多少人奉献多少钱，看起来事工多么的这个兴旺，没有意义。如果不是真的神的旨意，不是神在当中，现在很多世界上的大教会是吧 ，mega church， 上万人，很兴旺，都是来寻求地上的好处。我们叫这个成功神学，很成功，很兴旺，但是呢，神没有在当中，就像老底家教会那样。所以说，这接下来这两章呢，我认为是整卷出埃及记的高潮，是最重要的，就是结合我们的信仰，从摩西身上看到他与神的这个互动当中，看到我们信仰的核心内容，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到底是什么。摩西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我宁可也留在旷野，我也不要你所谓的应许之地牛奶与蜜，那些和神的同在比起来毫无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这就是真正一个敬虔的人他所看重的是什么。所以说表面上看很简单的几句话里边蕴含着多么深刻的真理，是吧？好像神从原来的我不和你们去，忽然变成了我必亲自和你同去。神并不是改变了他的主意，改变了他的性情，而是神回应了摩西的这个呼求，回应了摩西一个属神的人啊，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圣经里边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其实呢，我认为摩西他在合神心意上比大卫有过之而 无不及，只是没有这样讲。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摩西他的属灵的地位是远远超过大卫的。大卫他就是个王，是吧？我跟大家分享过了，摩西他是在属灵上、在行政上都是 以色列人的百姓的带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也是一个王的一个角色，同时呢他又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在神和人之间他又是一个中保，而且呢他是祭司的祭司。所以说摩西他的地位，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三大身份都在摩西的身上。摩西为百姓多次的代求，每次代求呢都非常的宝贵，是吧？所以说在这个神的改变的心意上，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就后悔了，不是神悔改了，神认识到自己错了，神收回他的这个旨意，不是，神的旨意永远都不会改变，神改变的是历史，神会改变历史的，但是这个历史最终的呈现给我们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说开始神说不和你们同去也是神的旨意，因为百姓的悖逆，亚伦没有尽到一个大祭司的职责，神要管教他们，不能这样随随便便，他们在这种状态下神还和他们同去，那神的公义何在呢？是吧？那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见摩西他的属灵的生命，摩西他并没有为百姓找借口，是不是？没有为他们辩解，但是呢他和神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你所拣选的百姓，既然你所拣选了，你就不能丢弃他们，而且说如果说蒙恩，那你就跟我们去，既然你说我们蒙恩了，我认为的蒙恩就是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所以摩西他所关心的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成功。那最后神对他的回应也让我们看见神多么喜悦人这样的合他心意的这样的诉求。摩西他没有求舒服，也没有求权柄，他求的就是更多的更深的认识神，不要被神离弃，要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摩西眼中最为宝贵。所以神知道如果我和你同去了，你就可以得安息。这个亲自呢，原文的意思是我的面，就是说神的面是让百姓能看见的，这个就是同去。我们常说我愿意见到你的面，就是神的面，是吧？就是神的面就是神的同在嘛，也就是说我亲自，也就是神的面，我的脸面要和你同在，你可以看见的，你可以经历的。那和前面说的我要差遣使者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使者虽然他能够实现功能，但是呢他不能代表神的同在，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这一段我讲了很多了，反反复复跟大家讲，让我们在这段宝贵的经文当中看见属灵的亮光，就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最宝贵的就是认识神，神的同在，而不是这个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这些呢是神的祝福，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神的同在。那我们在我们的真实的信仰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祷告会当中，就是你有什么需要，你的家里边的需要，有时候我会听到弟兄姊妹们分享，就是让我更认识神，让我的孩子能够渴慕神的话，这是最好的，我认为这是神最喜悦的，我们的内心的负担祷告的这些事项。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最近工作要换工作，求神带领，最近身体不太好，比较软弱，求神兼顾，这都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只是这些，只是我眼睛看得见的这些需要、这些困难，而是把神放在最重要的地方。主耶稣教导我们 主耶稣给我们的祷告的样板是什么，是吧？只最后求了一件事，是我们肉身的需要，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其他的是什么，是吧？全是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全是神自己，围绕的都是神。这就是神喜欢愿意听的祷告。神并不是不顾念我们的软弱，但是呢，重要的是我们的状态。当我们的眼睛只看见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眼睛里没有神的时候，说明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疏远的。当我们这祷告只是在求自己，互相为自己个人的这些需要求的时候，那神可能也会成就，但是我们要想到神的心，神的心情是什么。这些我的孩子们，他们根本就心里面没有我。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见父母了，跟他聊天见面，总是说我的需要，我现在需要钱，我的孩子需要你来帮忙，也不问问父母您老人家最近身体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啊，完全不问，那老人家心情怎么，他会怎么想？我这个儿子我白疼他了，白养他了，他想的都是他自己，一点都没有想我的感受，我的需要。他可能还会满足你的需要，但是呢，他能高兴吗？是不是？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他会不会对这儿子的爱也慢慢就淡化了呢？那我们的神他是有位格的，是吧？神不是机器，所以我们的神呢，他的情感意志他是比人的情感更丰富的。神爱憎分明，是吧？神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不代表神永远不发怒。接着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我认为一个动词，就是认识。这个认识是双向的。前面摩西说了，什么是蒙恩呢？就是启示你的道，然后呢让我能够认识你，这是蒙恩。现在呢反过来了，神说的，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呢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神认识摩西，认识是双向的。我认识某个名人，我认识某个这个领袖，但是他不认识我，能说你认识他吗？这个可以说我知道他，是吧？哎，我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但是他知道我孙中山吗？肯定不知道啊，是不是？这个我跟他没关系的，是单向的认识。但这里边呢，双向的，神说你认识我，我也按你的名认识你。被神认识太重要了。将来主耶稣拒绝那些人，就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当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宣判。耶稣不认识的人就跟他没有关系，当然就会被他拒绝。将来能够上天堂的人，能够进圣城的人，都是耶稣认识的，耶稣接纳的人。好，当神说出这样的话，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的时候，我相信摩西他的心里边是非常激动的，他的心脏是狂跳的，他非常的喜悦。他接着又说了一句话，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好，前面他说我要认识神，我的愿望，如果你说我蒙恩了，我就要来认识你。那接下来就是具体的，怎么才能认识呢？什么叫真正的认识？这就是摩西说了，好，既然你说你认识我，那我就要提要求了，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当我读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感觉摩西这个人呢很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就是在属灵上，摩西他是一个，可以说用这样一个词，就是贪婪，也可以叫得寸进尺。但是呢，这个呢 不是坏的，好的。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就是这样，要得寸进尺。神说，我认识你，按你的名认识你，我知道你是摩西，我知道你的一切。摩西说，好，那你知道我了，但我对你还不够知道啊，那怎么办？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要更多，我要更多的认识你，就是要显出你的荣耀来。是不是有点像亚伯拉罕？大家记得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求情的时候，从原来50个亿人是吧，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到多少？到10个，一直在得寸进尺的不停地在加码，在更多，要更多。贪婪这个词呢是很不好的一个词是吧，就是贪得无厌嘛。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要贪得无厌。现在明白了这个真理了，不够，我还是要更多，要往下挖，更明白圣经，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人更认识神更深，经历神更多。神不会讨厌我们贪婪的，在这个事情上神会很喜悦的。而且我们接下来看，神马上就答应了摩西，答应了他的诉求。前面说了是吧，神爽快的就改变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话了，我不和你同去，现在说我必和你们同去，然后呢接着说，你所求的我还要满足你，我还要认识你。然后摩西说，那你就把你的荣耀显现给我看。这个就是蒙恩呐、啊，这个恩越来越多是吧，神给他的恩典。那我们看接下来啊、神是怎么满足摩西的要求，给他这个显现荣耀的。那认识神，神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荣耀。神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吧，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神怎么样显现给他荣耀。神最开始向摩西显现就在荆棘的火焰当中是吧，他看见，他说呢，这个太不一样了，这个是个异象，我要去看。可能普通的人看见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奇，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摩西他有这样一个灵敏，他看见不同，这个一进要看清楚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以后呢，摩西他一直是抓住每一个机会要更多的认识神。接着19节我们看，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神要在摩西面前经过，这个呢就是神要显他的荣耀给摩西。那神怎么来经过呢？后面呢我们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神在摩西面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自我的一个宣告，就是到底神的属性是什么。那接下来呢就是神一个向摩西显现他自己。好，接下来看下边的经文，就是今天很热呀，我在出汗。好，接下来看，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接着说呢，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神要在摩西面前显他一切的恩慈，这个显大的恩慈呢就是一个方式，就是要在他面前经过，并且呢要宣告他的名。刚才我说了，宣告他的名是在后边3-4章里。那这边神首先宣告了一件事情，一句话，这个呢在罗马书里边保罗也引用，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这个和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我要 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神宣告他的名，他的名叫耶和华，是吧？但是呢，他又接着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就是神的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神他是至高无上的，神的主权，神在宣告他的主权。现在我是凭着我的主权，凭着我耶和华的名，我要恩待你，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摩西的面前，因为我要恩待你，我要怜悯你，因为你的生命，你的向我的诉求是合我心意的，所以我要向你显现我的荣耀。这个恩慈就是荣耀的一部分。可能我们理解的荣耀就是大有能力、光辉的形象，是吧？但是呢，所有神的属性都是他的荣耀，包括他的恩慈、他的主权，他要怎样就怎样，这个就是他的荣耀的彰显。主权也是荣耀，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接着20节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里边有一个困难，就是人因为是罪人，不能见神的面的。虽然摩西很属灵，但他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肉身的人。肉身的人就是污秽的，都落在罪中，是吧？不能见神的面。见神的面，神的圣洁会把人这个吞灭的。接着21节，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那神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神是有办法的。他说呢，你看那里边有一个磐石，那就是神为他来预备的。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那神的办法就是用神的手将摩西覆盖住，也就是说不让摩西的罪和神的荣耀接触，由神的手在当中做一个拦截，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那我们知道磐石是代表主耶稣的，是吧？耶稣基督是磐石。那耶和华神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被磐石保护起来。那倒起来，但是呢还是这个穴当时有一个出口，对不对？所以说还是要一个暴露的。那神呢用他的手把暴露的部分遮盖起来，免得摩西他的人的这种罪性暴露在神的荣耀面前。所以呢，神用这样一种方法让他能够在摩西面前经过，将他的恩慈显现给摩西。23节，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好，就是说神经过的时候，从一边走到另外一边。当来的时候，神首先用手把摩西挡住，摩西呢就不能看到神的面了，神的脸面。那看到神的脸面呢，那这个结果就是他要死的，活不了，是吧？人不能见神的荣耀的。但是呢，啊，这里边有一个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神的后背居然可以让摩西看。就是神过去以后，神的手就离开了，然后呢就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摩西可以望见神的后背。啊，这个呢是神允许的，看后背不会击杀他。也就是说，摩西他的有罪的肉身，他虽然不能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但是呢可以看见神的后背。这个是神耶和华神在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向神显现他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后背，但是呢这个后背其实呢已经是格外格外的开恩了。没有任何一次神显现他自己 像人。只有将来我们在天上，在约翰一书里边，使徒约翰说的是吧？将来呢，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因为我们必像他。那个像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复活以后。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无罪的、圣洁的、一个荣耀的身体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和神面对面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见神的真体。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的真体的。但是呢，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神格外的开恩，让摩西看见神的真体。虽然只是看见一个后背，但是这个后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不知道，圣经里边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摩西一个极大的一个殊荣，他可以看见神的后背。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呢，这个意义绝对是非同一般的。只有摩西这样的一个人，唯一的一次能够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在他的面前经过。那我们在出埃及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看到以色列人，圣经讲了很多次，看到他们在神面前的表现，可以说出埃及记、民数记，以色列人他们的表现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耻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后代看见以后，应该是他们为他们的祖先感到悲哀的，是耻辱。但是呢，一个例外就是摩西。摩西他所表现出来的属灵的生命，是不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包括后来的时代，都没有像他那样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体现，就是如何来看见神，如何来看待神，如何看重神的同在，真正的明白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所以说3500年前摩西他在旷野当中与耶和华神的经历，他的意义，他的宝贵，是一个永恒的价值。虽然已经到现在过去了3500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呢，这些经历都是永远都是闪闪发光的，非常重要的属灵的遗产，是摩西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摩西的身上，我们要真的来认真的反思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信仰之路上，我们如何能够像摩西那样的蒙恩。摩西他活了120岁，在当时呢是超级长寿的，是吧？可能有人觉得，哎呀，摩西他当然他感谢神了，他得了那么多好处嘛，长寿健康，在他死之前呢眼都没花，是吧？还自己能登山，然后呢这个又做了以色列的领袖，神一直为他站台，当以色列人造反的时候呢，神这个坚定地站在他的旁边。这些都是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看，就是这样就会得出来，摩西他这个敬畏神、寻求神是应该的呀，因为神给了他那么多好处。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呢，我们应该悔改，就像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一样，是吧？他敬畏你，岂不是你对他好吗？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撒旦的谎言用事实就戳穿了，让约伯经历那么多的苦难。那摩西他的敬虔不是因为神恩待他，完全不是。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摩西40年在旷野没有人交流，每天面对的就是群羊， 有多少人能够忍耐四十年呢？在这四十年当中，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他可能一直在抱怨神，为什么让我在这里边，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一个人孤独的生活，漫长的四十年，怎么能够熬过来？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经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要反思的。我们的信仰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要在摩西身上看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所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就是神的恩典，恩典的内容就是让我们认识他，恩典的内容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启示给我们他的真理，并且呢，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好吧，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宝贵的经文，我们看到摩西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有怎样的一个生命，在神面前有怎样的状态，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如何来与神的互动当中，能够更深刻的来明白神，认识神，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在属灵上有长进，保守我们爱慕你的心，保守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感谢主，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